日本海上自卫队5月3日表示，由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等八艘舰艇组成的编队，翌日穿越台湾以东的宫古海峡，驶向西太平洋。日方发放的照片显示，飞行甲板上有直升机和歼15战机，其他军舰有055型曼敦级驱逐舰南昌号、三艘052D 型驱逐舰西陵号、乌鲁木齐号和成都号、052C 型驱逐舰郑州号、054A 型护卫舰湘潭号和901型综合补给舰富伦湖号。日本防卫省话，辽宁舰翌日在东海进行舰载直升机升降，日方保持高度警惕，派出出云号准航母和巡逻机进行监控。台湾的国防部说，全程掌握周边的海空域动态，并妥为应处。在北京，海军新闻发言人3日证实，海军日前组织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海域进行远海实战化训练，今次是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的例行训练，目的是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国际法，不针对任何一方。今次是辽宁舰时隔四个多月后再次同南昌舰搭配，同2021年12月中旬上次任务相比，今次解放军出动五艘驱逐舰、一艘护卫舰和一艘综合补给舰，是近年来解放军航母编队最庞大的执勤阵容。辽宁舰由前乌克兰航母瓦良格号改装，具备实战的能力，可以搭载大约24架中国自主研发的歼15战机。台湾中山大学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认为，辽宁舰属于上世纪的设计，性能并不突出，目前的功能比较似是训练舰，今次实战训练重点在于护航编队的组成。
那这些护卫舰需要多少艘，以及要如何的去搭配？
林永佑认为，大家的焦点应该放在这些护卫舰需要多少艘，还有怎样搭配，同时执行防空、反潜或者是反舰的任务，每艘船的位置应该怎样形成。演练主要的意义是训练航空母舰的飞行员和航母的操作人员，亦都是训练其他船舰的人员怎样与航空母舰搭配。相比去年，他今次是多了两艘船，可能是吸取了去年的教训之后，他想演练怎样利用这两艘船进行排列组合。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军事专家揭仲对美国之音表示，今次是南昌舰第三次加入航空母舰战斗群从事远海长航，象征战斗群已经具备完整的长程打击能力。揭仲说，目前中国的航空母舰无论是辽宁号定是山东号，舰载机的数量并不多，更大的问题是由于采用滑跳甲板起飞，没有安装到弹射器，无法配备过于重型的武装，包括长程、反舰乃至于攻击陆地的飞弹。
辽宁号本身的战斗机，他们没有办法像美国的航舰上的战斗机一样。
揭仲说，辽宁舰的战斗机没办法好像美国航舰上的战斗机那样具备很高的长距离打击能力。055型驱逐舰南昌舰的加入就弥补了这个弱点，因为舰上有112个垂直发射系统，可以携带鹰击18长程反舰飞弹，射程据港有600公里，亦都可以发射解放军的长剑10巡弋飞弹打击陆地目标。早排他甚至试射鹰击21高超音速反舰飞弹。055型驱逐舰上面的这几种可以进行远距离打击的武器，令到055舰可以在航舰战斗群入面扮演长程打击的角色。他说，解放军航舰战斗群一旦执行武力犯台任务，可以安排航舰上的战斗机保护战斗群，由南昌舰向台湾陆地目标甚至是美军的航舰发动攻击。今次日方只是公布了辽宁舰编队水面舰艇的情况，但是揭仲确信 航舰战斗群在进入西太平洋之后，必定会有潜舰在战斗群外围执行巡逻和反潜工作。今年四月，解放军在海军建军73周年前夕发放宣传片，其中一幕镜头掠过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和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最后以留白结束，令人猜测是不是暗示第三艘航母即将亮相。外界估计在上海建造的003航母采用了电磁弹射等新技术，研发周期可能会较长，但是相信有望在今年下半年下水。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